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来到佛陀教育基金会，很高兴。首先，因为是在大陆恢复佛教的过程当中，流通法宝和恢复寺院，多少年来得到佛陀教育基金会的法布施、财布施，积极的使各方的佛教复兴起来。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苏州寺庙也受益匪浅，也同时协助办理这些事情。那么现在在大陆的佛陀教育基金会，不是原来的一处，已经发展到甚至于东北、营口、哈尔滨等等的各地都有，我们看到是特别高兴的。所以这一次我们是到台湾日常法师的道场凤山寺来这个参访学习，所以就提出来要到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这边来参访一下，也有一个感恩感谢的心情，因为有好多的大藏经和法宝都是这方面寄过去的，所以一听上一次来过一次了，今天这个要跟大家见见面，心情是更是高兴。我们都可以说是在修学上都是同修同道，所以这个今天嘛有这个机缘跟大家见面，简单的嘛也就是顺便的谈一谈。所以说开始嘛，那是开始误入佛子之见了，那才是开始了。那么就是把个人的修学和这个大陆的这个目前佛教的发展的情况简单的做一个汇报吧。特别是我们这个现在大陆上各地也办了这个佛学院，苏州嘛灵岸山有佛学院，自己苏西园寺还办比较高级的佛教研究所，为的什么呢？培养住持三宝的生财，弘扬三宝的佛法的生财，所以也到这方面来取经来学习。在大陆那个方面，现在也特别的提出来，经过这个十年的动乱，寺庙得到恢复和发展，素质方面有的就不健全了，所以特别是提出来提高寺众弟子的素质的问题，就是出家在家寺众弟子的素质问题。首先是信仰问题，有正信，信为道人功德母，你有了正信所做的事业是三宝的事业，没有正信容易走到邪路上去。所以他首先是正信的信仰的素质要提高，道风学风和组织 建设各个方面都要健全起来。到这方面看了一下，有些佛学院，有些道场，还都是很严谨的。大陆那边的一些比较规模大的道场叫十方丛林，十方丛林有的叫选贤的制度，就是这个庙是十方的常住的，属于十方生的，那么他对方丈的认知是选贤的，凡是有德有才学啊，能够主持工作的就可以当这个大庙的方丈。那么各个宗派有各个宗派的另外规定，比如灵安山是净土宗的道场，印光大师的道场，他这个共住规要里边也提出来是选贤的制度，但是呢以弘扬净土为主的，所以保持各个庙的家风，禅教律密境，你是禅的就是禅，教下的嘛就教下，律嘛就是律，所以从这个方面啊，丛林的制度都恢复了。也有的是子孙丛林按照他这个传法派的来传的，这所有文明的像禅宗的吧，上有文殊宝光，下有金山高明，各个方面这些道场嘛。办佛学院现在也是提出来学院丛林化，一开始就是跟这个僧团在一起20公克斋堂，所以是这个早晚功课和过堂吃斋了用斋了，从学院里边一开始就跟这个寺庙一体化，所培养出来的就是能够住持三宝的管理人才和这个弘法的人才，特别是如果能够进一步的话嘛，那叫培养高级的。这个方面台湾有几个佛教研究社啊，今天还去参观了圆光啊，是比较最早的，经验也很丰富的，取得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宝贵的经验。从这个从学佛开始，我们对我们的学生的要求也是从始至终培养正信，无论出家在家，第一步就是皈依三宝，亲近善知识啊，依止善知识，皈依三宝，佛法僧三宝，这个是我们的皈依处，是修学依止的地方，在这个要树立充分的正信信仰，到任何的时间不能这个怀疑，才能得到受用。至于修学的法门来说，佛所说的法是应机摄教，法法皆圆，那么我们的人的根基有所不同，有的他直接接受净土法门，有的是欢喜天台，或者是贤手，或者是法相啊，个人的修学的路子不同，但是整个来说都是佛法是圆的，说是一法通师百法通，初不迷时步步迷，你有一门深入都可以的，不能够只此废彼，那就是对于整个的佛法来说都是佛说的了，那要起到谤法的罪。所以在这个恭敬礼敬三宝的方面，这是最基本的 也有的嘛，在家居士很虔诚，修学也很用功，看到或者有些个别的僧众有些出入，就认为嘛，这个僧宝当中有些缺欠，有的甚至于严重的说嘛，我们信仰二宝，不信仰僧宝，那个本身就是你如果信仰二宝的话，自性三宝你都圆不成的了，结果他是起了谤法谤僧谤佛的这一个罪过。实际上他是有的那些所谓居士嘛，看不起和尚嘛，想跟和尚寺庙里头争利，不是我们这边的了啊。有的大陆个别地区的那边这边也有的，所以我们对三宝的应该有整体的恭敬心念，一念的自诚心，当下就得受用。你看你那个和且长来向佛菩萨那一个礼拜，一念自诚心，可以说当下就是清净，比你平常那个烦烦恼恼的心嘛都要静下来了。所以出家跟在家修学，出家的话嘛是住持三宝，弘扬三宝为主；在家的话嘛也是护持三宝，弘扬三宝。当然有些这个在家的一些事物和这个其他有些事物了，有工作了，如果从艰难的角度来说，在家做这个弘法的事业更比较艰难。因为什么呢？他有很多的事情要自己来做的了。所以在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这个方面，一直到现在所有弘法的范围越来越广，所受到的法师的范围也越来越大。那么从根本上说，大家都是观念上早把这个世间的名利财产看得清如水。有很多位不是有成名成家，甚至于有财产的吗？都贡献出来了吗？有很好的工作的岗位吗？都空出来吗？来做这个三宝的事业吗？功夫唐砖，在自己的成佛的道路上已经是奠下了基础。那么修学的话，回头有病客工作，因为工作忙嘛，自己不一定像这个寺庙里头那边了，主要在心地上很好的用功夫。说佛陀教育基金会那个佛陀教育啊，对九法界的教育，佛陀就是觉悟的意思了。佛陀在八大忍觉经里边教导我们，人世无常，世间苦空，无常无我，果度交瘁。最后说心是心那行，心是或软，行为最首。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在你没用功办道的时间都是贪嗔痴，有了贪嗔痴而造身口业，那么就是说就轮回六道一直这么下去。佛陀也说嘛， 慎勿信信如意，如意不可信。佛陀告诉我们，你不要信你那个自己的那个意思，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个是崇真期望，都是在妄念，都是在贪嗔痴，不是罪就是业，所以不要信任自己的。那么怎么办呢？用功处在哪里下手呢？还是在自己心地上用功夫。所以有一个一首诗说，学道犹如守锦城，奏访六贼夜星星，将军主帅农行令，不动干戈定太平。你在心地上能够做得主，不随外境所转，那么你一心一意的，最基本上来说吧，勤修戒定慧，洗灭贪嗔痴，这本来是出家沙弥的最基本的了。那么修学的路子还都是由戒定慧上开始了，所以这个要在心地上用功夫，时常的觉察自己的心念。那么像禅宗门庭的话吧，那是不离语言文字的，教外别传的，是在心地上用功夫的。那么这个《金刚经》上也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所以净空法师有的那个新出的书嘛，无住生心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单单是无住，成了完空了，而生其心，是无住生心，生心无住，在这个上，就是在特别我们用功夫是在而生其心上。在这个上用功夫，就是你起心动念不要随境所转，就狂心动心歇即菩提，在这个上起心动念上来下功夫的，经常来觉察。因为我们都是在梦中，没有觉悟过来的话，心性嘛逐步的就返本归真。拿念佛来说吧，大势至这个菩萨念佛圆通章也谈到了，让众生心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让众生心一佛念佛，就是说用我们现前一念那个心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不是在嘴念口念无心，那个不行啊。在这个现前这个一念这个心，说清珠，好比是清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啊，一声佛号嘛，投入这个心中啊。这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功夫深了，当下就能够见佛啊！所以最后大势至菩萨自己也说：“我以念佛心入无生忍，今于此界生念佛人，归于净土，以念佛心入无生忍。”不是单单是讲一个空理的啊，当然这个是真空和妙有是结合起来的了。无住而能生心，生心正是用心的下手处，不然的话你在这总是在无住上，那变成了完空修学的目的嘛。有的从空的空入门的，有的从有入门的。首先是在心地上多用功夫， 比如我们要解脱自己现在所受的束缚，还都是自己作弄自己，自己受自己的无意味的烦恼，所以你能够看得破放下就能自在。谭旭老法师经常教导别的人这么说，看破放下自在，因为你不自在的话是你自己没有看破。怎么没看破呢？总是人我之见，一切是为了我，我的身体，我的见解，谁对我好坏等等，这个贪嗔痴啊，在这个上。如果要解脱烦恼的话，首先在破除我见，这个对三宝有正信，对社会的福利，现在大家台湾这个方面所做的社会福利事情是很多了，那就是说把那个小我之间破除了，想的是大我，也就是佛陀的慈悲为怀这种精神。特别是净空法师也经常教导说，要解脱家庭的束缚，那要自己观念要转变。过去也说嘛，学佛的人对于老的像父母一样的，对小的像这个兄弟姊妹一样的，儿女一样的，这个互敬互爱，家庭和睦。有了这个观念，观念一转变，或者辛苦一点，或者有一点怨气，也都能够自己解释开了。有很多的人，他的成就，甚至于大学才毕业，可以说前途，从社会的角度上来说，前途是无量的，但是他已经看破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怎么能解脱自己？这个人生的价值，还是要走皈依三宝、修学这一条路子来看，来走。因为他观念已经转变了，所以可以把小我都牺牲了，来贡献这个慈悲喜舍的事业。我自己过去才到灵岸山的时间，因为灵岸山是农产生活，自己要种田，还要进行这个出坡，大家这个恐怕有点不习惯，什么叫出坡？还有特别叫出普坡。过去庙寺庙嘛都在山上，经常要下山要去劳动。这个出普坡的话嘛，就是说不管老的小的都要去做这个劳动了。出普坡，这个随众不随力，老的嘛，比如挑米的话嘛，年轻人的你挑米，老的嘛力量差的话嘛，你挑这个龙糠。那么因为我是入佛门不久了，这个在家的时间嘛，也没有这么些劳动锻炼啊，因为从学生开始就信佛了，以后就出家了。开始挑起担子来的话，压的他们说笑话还像个大虾米一样，压弯了腰。但是心里想到的，我挑这个米上山去是供养三宝的，里头有一些是修行的法师和老和尚，一想到为的供养三宝，这一个心情 再累一点的话，心情嘛，就是不感觉到累了；再苦嘛，也都能够忍受下来。所以在这样的修学的环境下，主要是用现代话说嘛，你要自己的观念转变，就能够在修学上有一定的上进的精神。首先是这还是对于三宝最基础的一个信仰，一个信念。那么在出家当然有出家的一些戒律规定啊，像佛医教经那是首先是对于出家人来说的咯，有一个教导：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慎勿近女色，女色或无穷。那是对出家人来说的。比如杀到银光酒，和尚要传断了。对于在家的居士来说，那也是正当的家庭的了。所以出家的和尚来说嘛，跟这个戒律上有所不同，修学上嘛有所不同，但是弘法利生这个方面，居士这方面做很多的，像这个家庭，这个佛化家庭，佛化的这个邻里，以至于对于社会这个方面，佛化都是贡献的很大的了啊。特别是能够到庙里头去，这去做一些现在话叫义工的话吧，那也就是功德是很大的。特别是那一念的心，并不是说你这个出了多少钱，主要是看你这个心的。那个有的时间他是生活费上节省下来的钱来斋生来布道，那个功德就是很大的了。他这个心里有的，你平常收入很好的，拿出个百千块钱不很不在意的，一点恭敬心没有的，那功德还没有人家发恭敬心拿出来那个几块钱的那个功德。因为在心力上来说是怎么样的了，在佛法里面来说，生中这叫福田，那么救济贫穷灾害的那叫悲田，这慈悲喜舍嘛。各位在这个弘化基金会里边经常来做工作，来做义工，这也就是在修学自己。所以在家庭观念上、工作观念上，都要以佛教的佛陀教导我们的观念，慈悲喜舍的精神，自己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贪嗔痴，这么样嘛，你在修戒定慧，在心地上用功，成效就更大。这是个人在修学的路子上的。所以你难念佛法门，你使用念佛法门的，就按照念佛法门老实念佛念下去。修学菩提道次第的，叫一直上师一直上知识，按这个三世道的次第做下去，这信心都不能动摇的。你无论学哪一种哪一派，首先都要破除我执法执，不去计较个人的得失，能够把自己的心完全奉献到佛教的事业上，这么样你就能够心情很开朗，做的事业 再艰苦越是伟大的。所以在修学的道路上，各位特别是可贵的是，因为有工作有家庭，能来参加这些基金会的工作，可以说是这个精神上，也就是特别是进了一步，已经是卸脱了自己了，把那个家庭的观念和这个其他的观念就看得很清了，在这一点上。那么对于你们回头关心大陆这个佛教发展的情况，各个寺庙里边护法居士也是很多的，单单也有成立居士林的，拿苏州来说吧，一个居士林里边也有七八百居士，有的时间庙里头有法会，他们来协助这个法会做义工，法师嘛也到居士林里边去这个佛教的啊，或者开示，或者正常的去讲经说法，这方面也都开展了。比如这个经常搞的，这边经常搞的大中学生的夏令营，在大陆那边有的地区已经开始了，在大学生里边去搞这个佛教的研究，或者开这个夏令营，有几个地方都在开始的了。当然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比如这边很早之前汲取大藏经，现在海关的口子虽然是有的还比较紧，有的嘛还是这个能够顺畅的进行这个来往通达的。像过去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那时间是500多部这个大正藏，可以说对于大陆上的重点的开放的寺庙，每一个庙里边都有一部的，可以说叫镇寺之宝。所以大家收到那个法宝的时间的心情啊，特别是感激的。拿我们苏州来说吧，就是经说了有300部直接送到各个庙里边去，海关的话嘛，各地的因缘时节不同，有的掌握比较紧一点，有的比较松一点，那么也得要自己能够适应环境，也要打通打通关节的了。像他们也宣传宣传佛陀的教育，佛陀的救世精神和佛陀的对于社会这个方面道德人心的方面都有补益的。在大陆的政策上也提到了，不像过去的那不能够随便混淆的，也提到了宗教的教育对两个文明建设，就是精神文明了，有促进的相通的作用。那么我们就顺着这句话多做这一些，像这个由台湾进口东西就是叫台办，有其他方面进口的东西叫做侨办，海关方面我们先寄给他们一些佛教最基本的东西，使他们先了解佛教对社会上的好处。所以进口的东西的话嘛，彼此互相信任的，他晓得比如说苏州进口的东西里头不是一些宣传品，这个所以大家做起事情来都是互相信任的。所以佛陀教育基金会寄的经书 虽然有清单，他们也都不打箱看的，本来要是要开箱检检验的，因为这个大家已经信任了，所以一直到现在，甚至于台湾、香港、新加坡，现在还多出来一个叫什么呢？叫 C 底盘呐、啊，啊，这个反正我们那些学生都会用了，就是激光啊，净空法师由新加坡寄了很多。那么到海关的一问嘛，现在多出了一件事情叫什么呢？叫板船。说你板船要弄清楚，别的那个时间那个国际上说什么中国盗版不盗版的，我们也弄不清楚那个事情的。只要他们说你板船他是愿意这个放弃板船的就进来。那么我们佛教的书籍都是说欢迎流通，没有什么书架的。在那边啊出了一个嘛流通的不要板船，就马上进口。因为现在进口碟盘这一类的东西嘛都有严格的限制了。以至于这个方面啊，佛陀教育基金会这方面也经常啊还有的转给其他方面的经书嘛。所以是共业当中有别业，各比如这个其他的地区庙都打有的打个稀巴烂，如果你们到西园来看佛像保存的完好，大藏经唐宋元明的有一些古版本还保存的很好。所以那个我们要挽救世界安定人心，在佛教这个宣传教育上要四众弟子共同努力。像这个我们这次啊到日常法师那边，他有两个道场嘛，专门做什么呢？无准的不用农药的农场，就培养出来的这个不用农药的蔬菜。现在不是说什么食物中毒啊什么中毒的很多吗？这个工作是很艰巨的，也是避免杀生，避免这个杀劫，做了这个挽救世道人心的工作，可以说是很艰巨的。我去看了一个地方，用力是很大的，收效嘛，现在已经开始收效了，但是这个它的产品跟用农药的什么叫催生剂啊，打上去越长越大越快的了，那还是差一点的。所以有的时间我跟他说十天一天卖了十弹夹，十天卖不了一弹针，你这个针货开始的时间别的人还不认的，但是那些用农药的那个农民呢、啊，他自己的菜他不吃的，他有的时间到佛教的这个农场里边来买这个菜，他也知道他那个菜有毒的。所以我们佛教本身能够做这个事业，做这个可以说是赔本的生意，那是有慈悲的心肠了来做的。各位可以说都是有修有学的，特别是在佛陀教育基金会的一些法师和几位主任的领导和各个方面的大家的共同努力，在佛教的弘扬发展事业上，特别是现在对于社会福利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也感觉到高兴，感觉到法喜。所以这次来啊也有一个感恩的思想来到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我们大家可以说都是同修 同道，都是或者说是莲池会上人，或者说是弥勒楼阁上的古人，反正按照修学的不同，共同来弘扬佛法，使社会安定，世界和平。谢谢。